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海外华人都在听的美加新闻播报，我是子璇。今天是北京时间1月25号，美国加拿大当地时间是1月24号。首先进入今天的美加新闻头条。据 CNN 报道，拜登在总统就职日一口气签署了17项行政命令。眼尖的人可以从新闻画面中发现，拜登手中的笔是一支换过一支。CNN 指出，这是个持续了数十年的不成文的传统，被总统拿来签署法案的签字笔会被送给与该法案相关的人留作纪念。CNN 引述美国前总统约翰逊的总统图书馆主任劳伦斯的说法，我认为总统们想和对笔下法案有贡献的人一起分享镁光灯。劳伦斯提到，约翰逊在1964年签署通过民权法案时用了至少75支笔，相当于每个字母就要换一支笔。劳伦斯也表示，总统此举可以建立他人对自己的好感，不放过任何机会培养他人对自己的忠诚和支持。这对精明如约翰逊的政治家来说是个很典型的小举动。截止到新闻发稿，美国今天新增101896例，确诊总人数2552万2043例，425317人死亡。加拿大今天新增850例，确诊总人数751696例，19143人死亡。最新的美加疫情信息，请看我们美加新闻播报公众号底部的美加疫情速递。好，进入今天的焦点新闻。中国驻美使馆日前宣布称，将加大向指定检测机构进行检查的力度，只要发现存在未如实检测、未如实申报，甚至弄虚作假的情况，将拒发或取消有关健康码，当事人将承担由此造成的无法乘机等一切后果及相应的法律责任。驻纽约总领馆表示，在工作中发现仍有个别人员未如实申报个人检测的情况，甚至明知自己检测结果呈阳性，却故意伪造检测报告，企图蒙混过关。上述做法公然违反有关防疫法规，违背社会公德，严重威胁同航班及其他人员的健康安全。驻纽约总领馆再次提醒，确有必要赴华人员务必如实检测、如实申报，切勿造假。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日前警告称，请所有加拿大人注意，所有人不应该出国度假，如果已经有旅行的计划，请立即取消。联邦政府正在考虑强制所有入境的旅客入住酒店集中隔离。杜鲁多表示，我们需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保持警惕，以最佳的状态熬过春天和大规模的疫苗接种，否则就需要强制所有的旅客酒店隔离，为期2周，费用自理。对于疫苗断供的问题，总理杜鲁多也亲自与辉瑞 CEO 电话沟通，会确保加拿大在3月底之前获得400万剂的疫苗。特斯拉公司近日在一份法庭文件称，高级软件质量保证工程师亚历克斯·海托夫在加入公司的第一周内就立即下载了敏感文件，将包括商业机密在内的约2.6万份的机密文件转移到他的个人文档中。因为海托夫撒了谎并试图删除他的盗窃证据，这迫使特斯拉提出了这个投诉。海托夫则回应说，他已经在这个行业工作了将近有20年了，他知道敏感文件的内容，但他从来没有试图访问任何这些文件或窃取它。特斯拉目前正在起诉海托夫，指控他窃取商业秘密和机密的信息，同时违反合同。砰的一声，他们破门而入，有人建议我离开。 日前，在支持无家可归者的暴徒冲进市政厅大楼后，华盛顿州贝林汉市市长不得不紧急撤离市政厅。据介绍，早前市政府曾计划将无家可归者的营地搬迁，这激怒了这些无家可归者。大约20名暴徒冲入了市政厅大堂，但没有造成破坏，也没有人受伤，也没有逮捕任何人。袭击贝林汉市政厅的组织还拉下了大楼外飘扬的一面美国国旗，并进行了践踏。据报道，有人从暴徒手中救出了国旗。荷兰警方日前表示，已逮捕被称为亚洲新毒王的加拿大籍毒枭谢志乐。据介绍，谢被认为可与墨西哥大毒枭华金·古兹曼相提并论。警方发言人表示，此次行动是应澳警方的要求。经过澳警方调查发现，谢所在的贩毒集团操控着亚洲地区每年达700亿美元的毒品交易。澳大利亚联邦警察也认为，谢志乐所在的贩毒集团应该为进入澳大利亚的70%非法毒品负责。日前，位于洛杉矶县阿尔蒙蒂市的一座教堂突然发生了爆炸事件，现场是浓烟四起，所幸无人受伤。警方于凌晨1点左右来到了现场，发现有大量的烟雾从教堂的窗户冒出，教堂墙体遭到破坏。警方人员表示，在接到有关简易爆炸物的警报后，联邦调查局和当地警局一起做出了回应，炸弹技术小组随后也赶到了现场。据介绍，该教堂的牧师曾在1月初在社交媒体上受到了纵火威胁，目前尚不清楚爆炸案是否与该威胁有关，警方正在进一步侦查案件的详情。俄罗斯反对派日前号召全国示威，声援纳瓦利内，包括首都莫斯科等超过110个城市都有民众冒着寒风上街，要求释放纳瓦利内，结果与警方爆发了冲突。警方指控这是非法集会，命令示威者保持社交距离，镇暴警察则大肆捉拿不肯离去的参加者，被捕人士包括纳瓦利内的妻子尤利亚。据介绍，此次示威活动共有超过2500人被捕，其中795人在莫斯科被捕。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在大规模抗议活动爆发前就提前了发布消息，公布了俄各地示威活动的时间和地点。俄外交部说，发布这种信息将被看作是严重干涉俄罗斯事务，将召见美国外交官，并要求美方给出解释。美国康涅狄格州22岁的林塞·卡普诺从小就读于一所天主教学校，每周日也会与家人一起参加礼拜。其实直到现在，他都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。但作为一位月入超过20万美元的模特，林塞表示自己的信仰不会阻止挣钱的脚步。林塞说，我们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，生活非常悠闲，但宗教信仰从未妨碍或阻止我做自己想做的事。林塞说自己每天在网上传照片能够挣大约6600美元，大部分收入来自打赏。粉丝的正面反馈让我觉得自己更性感、更自信，动听又真诚的赞美对我很有帮助。智利内政部日前表示，在南极洲南设德兰群岛发生7.1级地震后，他们错误地向全国发布了呼吁人们撤离沿海地区的海啸预警。官方对于这警报引发的恐慌表示了遗憾。智利内政部说，在智利南极洲的常设科学考察站奥西金斯将军站东北216公里处发生了里氏7.1级地震，面临有海啸风险。但由于技术的错误，误向全国民众的手机都推送了一条消息，要求沿海地区居民撤离，其实只是虚惊一场。日前偷走佩洛西笔记本电脑的美国女子莱利·威廉姆斯获释，但被命令软禁在家中等待审判。 22岁的莱利·威廉姆斯在国会大厦暴乱中被人拍到明显盗窃议长南希·佩洛西的电脑，因此被指控协助和教唆盗窃美国财产以及妨碍美国国会的官方程序。美国地方法官将威廉姆斯交给他的母亲看管，并给他佩戴上了监控设备。他被指示周一在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法院出庭，继续审理他的案件。法国国会日前通过了一项法律，保障乡村地区的感官遗产。此法是应对许多位常住乡下、偶尔到乡下度假的都市人抱怨乡村惯有的气味、虫鸣、鸟叫声扰人，因而引发的捍卫乡村生活与乡村价值观之战。这项新法要求地方政府定义起乡村遗产，包括感官特色、牛铃声、牛粪味、蚱蜢叫声和拖拉机清晨运作的声音，现在都被视为法国的自然遗产，写入其环境法规。莫妮卡和三个孩子居住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地区。近日，莫妮卡提前回家，却发现屋里一系列奇怪的情况，吓得她马上报警。莫妮卡回家后发现后门开着，电视和空调都在工作，炉子上甚至还有一块半熟的鸡块。警方调查后表示，天花板上的入口有被打开过的痕迹，他们认为这个陌生人很可能一直藏在隔层中，与他们一起生活数周。警方称，屋子里的白板写满了莫妮卡最近的日程的安排，这个陌生人就是看见了日程安排，才会选择在莫妮卡一家人外出的时候悄悄溜出来，大快朵颐。目前警方已经收集证据，进行进一步的调查中。25岁的鲍勃利克拥着 M 罩杯的胸部，虽然尚为傲人，但也因此带来了不少的麻烦。因为过大的胸部负重，导致鲍勃患上了脊柱侧弯和背部疼痛。鲍勃在日常也几乎没办法进行日常的运动，缺乏日常锻炼的身体加上长期的病魔折磨，直至导致了鲍勃患上了心理疾病。在经过了一番考量之后，鲍勃决定去做缩胸手术，但因为手术的费用大约需要7000英镑，囊中羞涩的鲍勃只能借助网上众筹的方式，希望有好心的网友能够帮自己凑齐这部分的手术费用。在阿根廷西北巴塔哥尼亚的纽昆省，古生物学家近日发现了一块9800万年前的泰坦巨龙化石，并称它可能是有史以来发现的最大的恐龙。研究团队早前就发现过这类恐龙，团队将它命名为巴塔哥泰坦巨龙。据介绍，巴塔哥泰坦巨龙生活在距今1亿到9500万年前，体重超过65吨，长达114英尺。到目前为止，研究团队已经发掘出了24块尾椎骨和肩胛骨，比巴塔哥泰坦巨龙的骨头还要大上一圈。专家认为，这只新发现的动物可能与巴塔哥泰坦巨龙体型相当，甚至还要更大一些。意大利警方近日在那不勒斯的公寓里查获了一幅达芬奇画派名作《救世主》的珍贵的复制品，该画作已经销声匿迹500年。不过博物馆方面并未察觉古画失窃的事情，警方归还的时候也很懵，想问这幅画是何人何时所偷。被盗画作创作于15世纪，取材于达芬奇的一幅同名作品，原先被收藏于那不勒斯的一座教堂博物馆内。而达芬奇原作于2017年被佳士得拍出了4.5亿美元的创纪录的价格。警方表示，正在设法查明其具体被盗的情况，可能是由从事国际艺术品交易的组织展开的盗窃案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美加新闻播报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明天再会。